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匆匆一别，咫尺天涯，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融入中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6月9号的下午4:40，随着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四门选测科目的考试结束，江苏省2019年普通高考安全顺利完成。239个考点，10314个标准化考场，秩序井然，又是一代人的青春落幕时。今年江苏的考生有点悲催，端午节撞上了高考，节都过不安生，好不容易过上了18年来最轻松的一个暑假，但很快开了学又会遇到常规的死亡疑问：你们江苏300多分也能上一本吗？每回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江苏考生总会觉得很尴尬，不知道该以江苏卷的特立独行而骄傲，还是心里冷哼一声说，江苏考生的痛你永远不懂。江苏卷带来的尴尬可以说贯穿了80、90和00后三代人的青春。江苏高考很难，一直都是江苏考生的重担。都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江苏高考可谓是千军万马走钢索。当然受折磨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广大考生的家长，家长们都是含辛茹苦的。比如说每年高考的时候，你都可以在考场门口看到这样的景象，穿着旗袍马褂，手里拿着粽子和糕等等。今年00后走上高考的舞台，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有家长温情相伴。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在南京栖霞中学考点外，夏先生一直在紧张地踱步，目送孩子走向考场的那一刻。他说高考前夕他还给孩子写了封家书，
心里还是非常激动的，刚才在校门口都流出了眼泪。这次高考之前呢，我呢也给他写了一封家书，坐着学习，站着做人。我们也希望孩子呢在高考上面考出好成绩，当然更重要的是以后的人生之路呢要行稳走远。
环卫工人刘小燕的儿子今年也参加高考，考场在四阳中学，刘小燕负责的清扫路段在致远中学附近，儿子是住校生。这几天他每天都起早到儿子学校门口看一眼，默默地为儿子加油。
儿子考试他考了10项，最近这一个礼拜我天天都到学校门口，一天来了5次。四阳看不到小孩吧，但是在外面嘛，心里头舒服一点。
为了讨个好彩头，家长们也是精心准备了服装。妈妈穿红色旗袍，爸爸穿马褂，代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钟女士说，她第一次为孩子穿上旗袍，还特意减了1个月的肥。她笑着说，给孩子最大的鼓励就是做好后勤工作， 12年来，自己从完全不会做饭到如今已经是煎炸炒样样精通。
说实话，我还是很紧张很紧张，但在孩子面前我又不敢流露出来就是了。孩子最喜欢吃我做的咖喱饭，等他烤完了以后呢，我要做一份精美的咖喱饭给他吃。
家有萌宠也来送烤，穿着酱紫色旗袍的董女士牵着一只名叫巧克力的泰迪给女儿送烤。董女士说，小泰迪是女儿的最爱，前几天他特意为小狗定制了一套印有考得全会蒙得全对的服装。
狗狗嘛，能给人带的会比较轻松愉快，而特别要求的也是叫小狗来送考，然后早上一大早又遛了一下狗，我感觉哈还不错还不错。
不过也有一些马虎的考生，8点半在泗阳致远中学考点，一位送考老师急忙找到执勤交警，原来班上的一位考生把准考证忘在教室，辅警蒋亚洲紧急协调开通绿色通道，拉响摩托车警报，10分钟后把考生准考证送回考点。
速度很快，也没考虑其他的，就考虑尽量让学生早一点考试，不能耽误他的考试。他如果驾驶自己的车辆来回，最起码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
交警提醒，6月8号下午3点到5点将进行高考外语考试，其中3点到3点半为外语听力考试。根据规定，所有考生需提前15分钟，也就是2点45分之前进场，考生一定要提前赶到考点。
江苏的考卷就像是悬在头上的利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醒着你，稍有松懈，一分相差，中间就会隔开千人大军。但极具分辨力的考题，让广大学子想缩小差距也不能够。就拿每年最具关注度的高考作文题来说，今年江苏高考迎来了它的倒数第二个自主命题的语文作文题《盐与水》。今年的江苏作文题目是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共存相生，百味纷呈。考生该怎么写呢？老师又如何点评呢？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江苏作文题依旧是材料作文，物各有性，水之淡，盐得味，水加水还是水，盐加盐还是盐，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共存相生，百味纷呈，物如此，事由是，人亦然，让考生根据材料写一篇800字作文。对于这个题目，很多网友觉得有些难，不过大部分考生觉得有话可说。
就是讲人生有很多状态，比如说咸或者淡，这种状态都应该是正常，而且应该是被接受的。有了这种不同的状态，人生才是更美好的。
包容开放的心态去对待一些新的东西事物吧。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南通第一中学薛海滨老师说，作文题强调社会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三个层次递进的体现的比较充分。它的第一句话就界定一个基本内容、基本概念，第二句话呢，它往往是要推进一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呢是要由此再推进一层，由物到事到人，拓宽学生的写作思路。当然如果这个文章要做得深一点，它可能是要选择由表及里的方式。
面对今年哲理作文题，江苏省中语会副理事长、南京市第13中学曹永军老师说，考生要注意8个字，五味调和，共存相生。审题时要抓住第三句话，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可以从正面和反面来说。
正面上面说，就是我认同这个观点，很多的事物啊，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罗素呢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参差百态乃幸福之源。这方面的很多的例子都可以，小到我们个人生活，大到今天的国际政治形势。那么从反面角度来说，或者说不认同这样的做法，追求这种整齐划一唯一标准答案。但是呢，有很多人如果讲会遇到一点难，就是这个理解这种文字的语言风格，会感觉到就是，那么这里就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平时的阅读要面要广，一定要把这个门打开，见多识广。
从2021年起，江苏高考使用全国卷，对照今年全国二卷的作文题，从1919年、1949年、1979年、2019年到2049年，选择某一个时间段，以青年学生当事人的身份完成写作。曹永军老师认为，从这个作文题透露出一个信息，对语文的教学提出新要求，要锻炼学生项目制学习，从单纯的理解课文字词义，到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维的能力。
我强调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一种项目制的学习方式，或者叫做任务群学习方式啊，它就解决实际问题。你如果在1919年你要写这么一个演讲稿，你如果在1949年你要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跟我们平时拍拍脑袋看个题目写一点文章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那个题目可能代表了一种某种新的课程改革相匹配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北京试卷的2019的色彩，全国卷一的提倡劳动，全国卷三的你看书，老师看看你。江苏的高考作文题和之相比，简直是高考语文卷之光了。江苏试卷被人关注，是要从2003年葛军的《人间炼狱》数学卷开始。据说当时某一考点，当年数学试卷发下来之后，十分钟内就有人传来滴滴的哭泣声，半小时之后，考场里的抽泣声此起彼伏。03年的江苏省高考数学平均分只有60多分，总分150分，52万考生以泪洗面，这也导致江苏一本分数线从2002年的552分降到了2003年的501分。后来就更加让人诧异，数学卷甚至去掉了选择题，连让你蒙答案的资格都剥夺了。葛军再次成名是在2010年，两篇名为《2010江苏数学帝葛军一个人秒杀江苏52万考生》和《数学帝葛军你做人太数学了》的帖子一传十，十传百，从此葛军就成了地狱使者的代名词。不过很快这些情况都不复存在，因为江苏卷改成了全国卷，这就意味着江苏摘掉了最难高考省的帽子。所有经历过苦难折磨的江苏卷的江苏学子们嘴上说着痛恨都来不及，我才不会舍不得呢，但在考生们的心里，江苏卷代表着我们那段挥洒汗水与热泪的青春。2019年江苏高考在6月9号落下帷幕，三天的紧张考试之后是对过去十几年寒窗苦读生涯的一种告别，而迎接他们的将是另一番美丽的风景。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下午伴随着铃声的响起，2019年江苏高考正式宣告结束。不论战绩如何，考试结束的一瞬间，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考生们的心情完全释放。南京第九中学考点，12年的寒窗苦读变成学生时代最美的记忆。离开考场的学生们，有的开心的合影留念，有的与家长拥抱，一个个轻松而温馨的瞬间，让在考点外紧张等候的家长也放松下来。
爱你宝贝，
谢谢我们，
遇到一二三。
朱女士抱着一个小熊玩偶和一束鲜花等着女儿出来，和女儿来一张合影，记住难忘的瞬间。
这是我很喜欢那个玩偶，这是我的吉祥物。
看你们衣服好像穿的颜色是一致的，是有商量过吗？
是的，最后一定要成功，
成就梦想，所以要成色。
在人群中，前爸爸举着女儿爱豆的照片迎接女儿。
对，给她加油的，考试有动力，学习有动力，因为她碰到家里的正常的。
高考结束了，考生们对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有何规划？最想做哪些事呢？梳理考生们的愿望清单，旅游放松居首位 ，K 歌去看爱豆演唱会，考生们都准备在高考后的暑假里逐一实现。
去玩，就一个美好的假期不是来了吗？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就享受美好的假期吧，
出去玩玩吗？
睡觉，然后考驾照，准备一下大学的生活吧。其实还是想再多学一点东西，再多学一门乐器，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发展吧。就是
我要好好睡一觉，然后出去玩一下，轻轻松松的，可能的话会出去旅个游什么的吧，缓解一下这种紧张压力吧。
应该是当兵，为国家效力。
对于住校生们来说，回家看看父母成了最大的梦想。走出考场的张晶有些哽咽，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父母了，这次考完试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赶回父母身边，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回家帮我父母做做家务啊之类的。因为我父母这几年特别辛苦嘛，特别是我父亲一直在工地上上班嘛，他为了学习花了很多钱嘛，所以我想帮帮到他，给他做顿饭什么的。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做适当调整，积极休息，关注收集院校信息，为合理填报志愿做好准备。统考含选测科目答卷的评卷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科目均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预计6月24号20点以后，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号、江苏招考 APP 等途径查询高考成绩。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6月25号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Yeah.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时。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刚好和高考重叠，但是端午节的味道却是一点都没有被冲散。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江苏省各地沉浸在节日的氛围当中，包粽子、做香囊、赛龙舟等等。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上午八点半，一年一度的同乐江苏金鸡湖端午龙舟赛在苏州月光码头擂鼓开赛。66支参赛队伍在苏州金鸡湖畔你追我赶，上演一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今年是金鸡湖上第10年举办龙舟赛，总参赛人数达到1348人，其中外籍队伍共11支，分别来自巴拿马、威尼斯、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赛队员
应该是第6次，对，这团队肯定是协作更好了，对吧？然后同事之间更加有爱团结了，对。
在无锡龙象街道社区广场上摆放了5张大圆桌，社区居民们聚在一块儿包粽子、唱评曲、刺绣、做香囊，非常热闹。在包粽子队伍里还有几张老外的面孔，阿姨手把手耐心地向外国友人传授包粽子方法。来自加拿大的翠西姑娘对粽子特别好奇。
我第一次来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过端午节，也不知道粽子是什么。今天来看看，大家对我非常热情。包粽子对我来说不太简单，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国不一样的节日，很有意思。
水乡民俗表演一直是古镇同里节假日期间的经典节目。在端午小长假期间，舞龙舞狮、打莲香、挑花篮等传统节目纷纷上演，包粽子、戏曲表演、水上琴箫演出、龙舟趣味赛、艾草香囊制作等活动贯穿始终。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何红：
我们加了很多一些互动元素，把我们江南的昆曲，包括我们一些碑拓的一些现场的一些描红，我们会做一个大提琴的一个演奏。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些中西文化的元素的一些冲击啊，呈现一个翠丝园夜景的一个更新的更美的一个展现。
在张家港，来自上海、苏州、昆山等地约200多人的亲子团队相聚双山岛，孩子们用充满粽香的老冬表演和爸爸妈妈们共同开启了一场端午节传统民俗之旅。
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粽子是用青青的糯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
走进南通市非遗文化馆2楼，一丝淡淡的中草药香味萦绕身旁。20-30位市民和文化志愿者在香袋市级非遗传承人姚家凤的带领下，在桌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香袋，对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也都随着秘密的针脚缝进了一个个心形的红色香袋里。姚家凤介绍，
用料啊非常讲究的，比如说艾草它就是活血化瘀的，菖蒲它可以显老健脾，大茴香、小茴香能预防感冒的，每一味中药它都有医院用功效的，都有它的寓意的。我选了两个福字，全家福，就代代传。
在宿迁市泗阳县前进社区，居民们一同包粽子共叙邻里情。不过这些粽子可不是留着他们自己吃的，而是全部分给了社区里的空巢独居孤寡老人、困难家庭中，为他们送去节日的温暖。空巢老人郑奶奶：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自己不忙，谢谢你们平安了。
四阳县前进社区志愿者王金花，
通过这次活动增进了邻里的沟通，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活跃了节日的氛围，让大家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端午。
作为端午节的节令食品，粽子销售也到达了顶峰。根据六月六日天猫发布粽子消费数据显示，从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日，端午节前的一周，吃货们在淘宝上买走了1.23亿只粽子，同比增幅超过了250%。同时，吃货们在粽子口味上已经不再拘泥于甜咸之争，他们会挖掘更多新口味，吃点不一样的，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选择。江苏台记者丁凤云报道。
从地域看，江浙沪是粽子大户，有着众多粽子老字号的杭州人勇夺粽子消费冠军。实际上，除了中国，在马来西亚、越南、日本等都有粽子在售出。最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人在位于大洋洲的汤加卖出了12个粽子。同时，年轻人针对粽子等端午节传统美食越来越感兴趣。数据显示，在淘宝天猫上搜索粽子的吃货里，超70%都是85后年轻人，他们身上也有着不一样的吃粽子的习惯和趋势。阿里巴巴公众与客户沟通部曹杰说，
那比如这个5人份和1人食啊，是最受欢迎的两种粽子的这个包装规格，那么可以看出吃货们的两极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要么就是一群人来分享美食，要么就是一个人静静的品尝。而且呢，大家对于粽子的这个新鲜度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保质期越短，哎，这个越新鲜的粽子呢越受欢迎。今年保质期一周的这个短保粽啊，销量是最高的。
年轻人对端午美食的热衷也被广大的粽子品牌和商家敏锐地捕捉。为了迎合年轻吃货的口味，他们早早研发创意粽子，会飞的磁悬浮粽子、高考粽、辣条粽等等，都引发了不少关注。京东大数据同样显示，除了传统的肉粽最畅销以外，以水果馅为主的冰粽、茶粽、水晶粽，以及小龙虾粽、腊肠粽、螺蛳粽等网红新口味的粽子销量增长明显。其中茶粽的销量增速最高，同比增长78%，冰粽的销量同比增长66%，水晶粽同比增长52%。而且今年榴莲冰粽的人气爆棚，京东公关王秀婷说，
粽子开始从一种节令食品向日常零食甜点的方向呢在演化，那么口味呢也更多，外形上面也更加的小巧还有这个精致啊。而且呢，这个新的口味的这个粽子逐渐从00后、90后的这个群体呢，向整个的家庭消费市场扩散的这么一个趋势。
咸鸭蛋、小龙虾也在端午前后迎来爆发季。6月1号到6月4号，京东生鲜卖出了300万只小龙虾。记者从省餐饮协会了解到，年消费量小龙虾万吨以上的城市中，南京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80%的小龙虾是通过堂食渠道，包括夜宵摊进行售卖，而20%的小龙虾通过互联网渠道售出。
粽子是端午节独特的美食，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每年这个时候，关于粽子的话题就会多起来。最多的就是粽子到底该吃甜的还是咸的，哪一种更受欢迎呢？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请听江苏台记者范志凯的报道。
在南京街头，来自浙江的赵女士表示，自己是咸粽子的忠实粉丝。从小到大，每年端午都要吃妈妈包的肉粽，一次能吃不少。现在虽然在外地工作，回家的机会少了，但是每每到了端午吃粽子时，还是会怀念妈妈的味道。
我喜欢吃咸粽子，因为我家从小到大吃的都是咸粽子、干菜肉粽。家里一般是包好之后，会从傍晚开始煮，一煮到凌晨，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那个粽子就是非常的香糯。
另一位来自陕西的夏先生则对甜粽子青睐有加，在他看来，蘸上蜂蜜的甜粽子是端午佳节独特的美味，每到端午之时，他都会和家人一起包些甜粽子来一饱口福。
主要都是吃甜粽子，然后就是有红枣的，有豆沙的，一般就是有热吃凉吃两种吃法。反正夏天的话一般就是吃凉的吧，然后上面再撒一点蜂蜜吃，挺爽的。
除了传统的甜咸之争，龙虾、水果等其他口味的粽子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商店里。 来自湖北的文女士则更愿意在网上采购一些小众口味的粽子，在她眼里，冰皮水晶粽子才是最特别的味道。
我喜欢吃冰皮水晶粽子，外面是透明的，长得也很好看，颜值非常高，尝起来呢，绵绵的，蓝莓的，抹茶的，凤梨的，好多好多口味。我觉得如果有一些新的小众的口味可以去选择，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传统的甜咸粽子仍然占据主流，但是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新口味粽子也越来越多，逐渐从零零后九零后群体向家庭消费市场扩散，人们的选择日益多元化，不少商家也会根据客户的需要来提供不同口味的粽子。商家席先生：
我们店内卖的粽子呢，口味特别的齐全，甜的现在浓香味的水果粽啊，冰皮粽什么都有。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口味，但还是甜的、咸的卖得好一点。现在生活品水平好了，大家想吃什么都可以随便买，吃得开心就好了。
除了吃粽子，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也让人目不暇接。插艾草、划龙舟，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感染人心。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端午佳节到来之际，昆山高新区第十一届国际龙舟邀请赛在娄江河畔举行。十支参赛队伍的队员们在鼓点的指挥下，整齐有力地滑动木桨，劈波斩浪，龙舟似蛟龙出水，破浪前行。两岸的市民也纷纷为选手们加油鼓劲。常熟于山上湖龙舟队领队妙军：
龙舟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精神，代表着我们国家团结奋进向上拼搏的一种团结的精神。
在宿迁市项王故里，一场舞龙表演正在火热进行中，十几名少年手拿道具配合舞动，龙身或翻滚或缠绕或穿行，各项动作如行云流水般，引得围观人群连连叫好。项王故里景区市场营销部部长张宏之：
端午节呢，是我们中国的四大节庆之一，龙呢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吉祥之物。在这种节庆呢，我们都会用这种舞龙的形式来进行一个驱邪祝福。
在句容市华阳街道，80多位居民一起参加了社区的做香囊比赛，大家围坐在一起，巧手翻飞，纷纷使出了看家本领，不一会儿的功夫，各式各样清香四溢的香囊就成型了。市民：
你看天热嘛，蚊虫苍蝇嘛，蛇呀都出来，这个香囊它是辟邪的呀，每样的嘛就是灌包包挂在胸口上面，胸搞得这么热闹。
在淮安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端午传统民俗游戏斗草，小朋友们先挑选自己认为最结实的小草，然后再找一个选手进行比赛，两两交缠对拉，草先断者就算输。这一极具趣味的斗草游戏让孩子和家长们都意犹未尽。朱女士：
我觉得吧，这个就是已经很古老很遥远的事情了，对于我们来讲已经记忆都很模糊了嘛，然后举办这次的这个活动吧，对小孩儿，对于我们都有一次很深远的意义，我觉得蛮好的。
在南京市的青岛路社区，来自缅甸、洛亚斯、泰国等不同国家的外籍友人们和志愿者一起体验五色绳编制、缝香包。一些外籍友人还为在场观众带来了自己国家的歌舞表演，现场充满了欢乐的气息。青岛路社区党委书记谢雷：
为中国居民体验异国风情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端午小长假，我省各地景区排出了精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尽显浓厚的端午风情，吸引各地游客。记者综合报道。
初夏气息浓厚，南京玄武湖的荷花正在崭露头角，尤其是在凉州盆景园内，200多个品种、350多盆刚栽荷花亭亭玉立，迎来了盛花期。除了赏荷，端午节当天，礼运玄武端午青年华服主题活动将在公园上演，展现古代的祭祀礼仪。玄武湖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陈雅静：
6月7号，是由这个150名华服爱好者呢，从玄武门进行一个入城礼，然后之后会进行祭祀礼、社礼的一些展示。下午呢，会有华服的一个展演秀，集中了汉代、近代、 唐代、宋代、明代各种朝代的一个华服饰样进行集中的一个走秀活动。
端午节又称天中节，这一天是进行太阳观测的最好时机。在南京国防园，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周团辉博士将带来一场科普讲座，还将带领游客进行太阳观测。另外，在重新开放的南京国防园，军事体验乐园已经改造完成，增加了临海滑草、书上行走两大项目，惊险刺激。南京国防园王庆怡：
结合传统节日氛围，还有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我们也是推出了古代国防文化探寻的一个亲子研学活动，带领大家触摸明城墙、寻迹烽火台、体验武状元，一起体会古代国防文化。
在龙舟包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民俗。在徐州，首届水上运动节龙舟赛将在大龙湖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徐州民俗博物馆还将上演一场包粽子大赛。徐州民俗博物馆馆长李春雷介绍，包粽子大赛将在户部山郑家大院银杏树下举行。
会事先准备好很多材料，按照时间、粽子的这个品相、速度定出胜负。包出来的粽子呢，我们会去公益的赠送活动，福利院啊，环卫工人啊。
初夏的江苏大地花市连连，在无锡的拈花湾小镇，满山满垄的流花菊盛开如海，装点了初夏的时光。在宿迁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柳叶马鞭草、鼠尾草成片开放，形成了紫色的花海，再加上颜值爆表的向日葵花海，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壮美景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市场部徐盛介绍，端午假期公园会上演那田花海音乐嘉年华、吊粽子趣味挑战赛、舞狮表演等系列活动。
特别推荐大家来看那田花海音乐嘉年华，我们三台山专门邀请了北京的专业艺术团队，将会在那田花海秀场上演包括屈原舞台剧、古典舞蹈、奇幻魔术秀等在内的传统文化艺术表演。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苍凉苍的喜羊羊，切得切得心
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时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而今年的端午小长假，除了恰逢高考日之外，还恰逢全国第三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连三天，非遗传承、你我同行、常州市非遗精品展和我们的节日常州非遗级活动，在常州青果巷内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非遗的魅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汤称常州台的报道。
上午九点，常州青果巷青果树院内，络绎不绝的市民游客被常州小热荤的迎宾曲吸引，走进青果树院第三进厅汤楼，占地200多平方米的常州非遗精品展，汇聚了金坛刻纸、柳青竹刻、常州书壁、乱针绣等重点非遗项目。市民汪云带着孩子看得很投入，
置身于古色古香，然后回到了那个时代的感觉。带孩子多来接触接触这种非物质性文化，因为平时接触的真的很少，很难忘，很印象很深刻。
觉得他们非常厉害，手工也做得非常精致，我们要学习他钻研刻苦的精神。
在常州非遗级体验区，十多位常州非遗大师们纷纷亲临现场互动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白坚仁：
既然是国家级的非遗，那我作为传承人也有这个责任来把它好好的传承下去。作为我来说，就是扩大从横向，也就是从社会上的传承，包括进学校。
金坛面塑、唐人糖画、端午香包等现场制作吸引了小朋友们的注意。今年11岁的张满意跟着金坛面塑第五代传承大师潘俊芳学习了一个上午。
首先能够了解非遗，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
我觉得捏出来很好看，也很好玩，我喜欢那个过程，希望可以把这个当成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吧。
常州市文化馆馆长沈红秀告诉记者，此次非遗精品展和非遗级活动巧妙地将传统节日、历史街区、非遗文化三者有机结合，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一样的非遗体验。
我们组织了一台非遗保护传承的一个剧目，18张绣花鞋啊，我们的戏剧，到那个社区去进行展演。那么也让通过这一些活动的举办，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非遗，认识我们的非遗。
与此同时，江苏省各地景区也都推出了精彩的文化旅游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6号到8号，第二届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在淮安举行。在淮安美术馆，景泰蓝、唐三彩、东海水晶、惠山泥人、苏绣、鲁锦、玻璃农民画等运河沿线城市的160多个非遗精品项目精彩纷呈，现场更有十番锣鼓等精彩演出。阳光艺术团团长卢燕平介绍，
演出形式呢，就是有文场，就是吹箫笙笛，然后有我们的武场，大锣、小锣等等，这种文场跟武场的这种器乐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并成了楚州的十番锣鼓。
在享受艺术盛会的同时，游客们不忘动手学一学传统的技艺。
这样的活动举办起来就是真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体验。
在南京丽水，2019丽水美丽乡村欢乐会暨非遗文化旅游月已经开幕。
江南水乡，丽水河边。
开幕式上，中国古代运动水秋千、情景剧《伍子胥暨甄义女》等展演陆续上演，吸引了大量游客。此外，丽水的一系列非遗保护项目也精彩亮相，包括李氏剪纸、老虎鞋、面塑、糖画等等，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记者看到，在面塑泥人的展台，孙悟空、光头强、美人鱼等造型的泥塑吸引了很多小朋友。非遗传承人栾伟平介绍，
这个想法很多，创意很多。
那就看电视，看看卡通，看
你捏的最复杂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人物，你比如说光头强，他的形状了，他的神态研究出来，这个里面就有难度了。
丽水区文旅局市场促进科郭小青介绍，旅游月期间
丽水各大景区都有精彩的活动。
我们丽水有很多的水果也成熟了，6月12号我们的杨梅节，6月15号我们白马的蓝莓节都要开幕。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各个景区也安排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我们的天生桥有露营，有包粽子，有滑草，各个项目。我们的那个周园也有国学讲堂，能够丰富游客到丽水来的体验。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也推出了精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在宿迁项王故里景区，西楚古乐表演、西楚少年情景剧、鸿门演义舞台剧等陆续的登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尤其是梦回西楚盛世的情景剧，当霸气的项羽和柔美的虞姬身穿楚服进行互动表演时，游客们连连称赞，
已经被这种文化深深的打动了，能体现出这个楚霸王这种英勇，还有这个毫无畏惧的一种精神。它里面这些建筑风格还是比较霸气的。
其实这个端午小长假，除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高考日之外，第12个国际档案日也在其中。这次国际档案日，中国的宣传主题是新中国的记忆。在镇江，新中国的记忆档案镇江记忆主题展在行政中心市民大厅开展，近300张照片展现了70年来镇江城市的变迁。记者钱飞报道。
展览以1949年4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镇江为开端，从解放初期的镇江，再到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镇江，一张张照片让不少市民惊呼长知识了。
发现金庸到镇江来巡祖，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看看还是收获挺大的。
因为我是90年的嘛，所以很多以前的像50年代啊、60年代啊，今天展示出来的这些东西，对这些都是以前听上一辈人讲啊什么的才会能够了解到。今天通过这个图片展嘛，就是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镇江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吴猛将自己多年来拍摄的6600多张记录城市面貌的航拍照片捐赠给了镇江市城建档案馆。镇江市城建档案馆副馆长范池。
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记忆，这个记忆呢就是我们的灵魂。城市的变迁不仅是我们城建档案馆的责任，每个城市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大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社会生活，反映家庭生活，甚至反映城建的变化。所以呢，我们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城市的热心人来捐赠照片，我们共同为这个城市的繁荣变化来做自己的贡献。
同样在端午假期之内，升格为国家级会展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在宁波正式开幕，这也是首个落户浙江的大型机制性涉外展会，江苏亮相其中的城市与园区展。江苏台记者丁凤云在现场看到，除了中东欧17国之外，还有来自德国、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采购商、参展商前来参加，企业数达到1186家。
博览会上展出了3000多种中东欧特色商品，包括波兰牛奶、阿尔巴尼亚的蜂巢蜜、克罗地亚的松露酱、塞尔维亚的果汁、匈牙利的火腿、拉脱维亚的木材等等。这些曾经冷门的商品，如今正通过多种交流合作为中国人所熟悉。捷克共和国带来的展品最为特别，是一架金属材料的飞机。记者了解到，这架飞机最高飞行高度为4000米，最高航速为每小时265公里，可以乘坐2人。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款飞机我国武汉一家公司已经取得了生产和销售权，售价每架只需198万元。最主要的是，这架飞机可以不加专业航空油，直接加98号汽油即可飞行。也就是如果我国将来对这类飞机飞行领空进行开放，那么它的市场空间不可小觑。
这个我们曾经做一个折算，我们把折旧成本、它的耗损包括油耗全部算了以后，大概每小时平均每个人是大概是200到300块钱人民币，每个人都是可以承担。
去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贸易额增长21%，达到822亿美元。在国际直接投资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对16国的投资增长67%。中国公民赴中东欧国家旅游超过140万人次。
中东欧国家来华旅游也达35万人次。今年希腊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朋友圈，16+1合作正式扩展为17+1合作，继续推动17+1合作提质增效。来自希腊的参展商说，
那我们非常高兴可以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加入到这一次的中东贸易博览会。我们被认为是一个专注于旅游的一个国家，每一年来到希腊的旅游人数已经达到了数千万人次。作为一个新加入16+1论坛的国家呢，我们觉得希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可以从经贸还有文化交流中去讨论这个话题。
长叹息，怨天息，爱民生之多艰，欲随豪雄，跨一界惊喜。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有生之夜难缠，一语心之所山兮，非酒思起永未回，远离修之好当歇，终不差风明显，正女寄予知恶美邪，要装为玉一山也，故事素质共巧些，名归居而该所，悲声莫以泪去歇，今朝容易为多，推与意欲察之心，无度穷困胡思事业，宁可思一流往昔，欲不忍为此太也。只要志不屈膝，此前失而固然，何妨愿只能朝夕想到这不差些，眼珠忽。